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能够可以讲早晨，能够可以听到这样的回应，都是一个非常之感恩的事情，因为都是很难得的。一方面我们在有限度的时间之下去到重开现场的崇拜聚会，但我们都知道香港疫情是未断尾的，到昨天为止仍然有120多位的人是因为这个新冠肺炎而入仲在医院那里接受治疗，而这个九位是危殆当中，我们仍然要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们。我们都要为到我们能够可以一切的崇拜来到去感恩，不论我们现在是现场的或者仍然在网上面参与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到服侍神，来到敬拜神。今天呢是教会的圣乐主日，跟过往的圣乐主日就不同了，因为我们又没有乐队啦，又没有守灵啦，在恢复崇拜初期呢，我们仍然都是用较为精简的崇拜程序，所以呢我们即都未必说是很完全的习惯。我们不单止活在这个疫情的威胁当中，社会的气氛仍然都非常之的分化，我们的身心灵可能都已经很疲惫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怎样敬拜神呢？怎样一起的来到称颂神呢？我希望就藉着今日诗篇133篇和134篇的讲解，是上行之诗最后的两篇，希望神藉着祂的话语给到我们自己和教会一些亮光和方向。在我继续讲解之前，我们一起来祈祷，求圣灵引领。我们的天父，好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你启示给我们在你的旨意。天父啊，有时我们是不明白，但是求你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向我们来到光照，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不单止能够明白圣经，也都赐我们力量去到反思自己的生命和实践出你的话语。我们恭敬的祈祷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呢先一起来到诵读诗篇133篇先。今天我所选用的经文是在和合本修订版，因为它能够可以翻译出原文的一些特色出来，也都帮助我们更加容易明白。我们先一起诵读吧。看啊，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金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篇诗篇的作者就是君王大卫。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他治理以色列的年中，虽然有和平的时候，但比较多的记载和日子都是在内忧外患的当中。他晚年的时候，甚至他儿子是背叛，大卫亦都要同他的臣仆去出走，离开耶路撒冷。根据圣经记载，以色列人真正享受到和平呢，就要去到他儿子所罗门的时候才基本上实现到。而所罗门的名字就是和平之子的意思。大卫不单止将他的渴望放在所罗门身上，也都藉着这个诗篇133篇给我们看到他的期盼。诗篇133篇作为上行之诗，即是犹太人他们由不同的地方去到耶路撒冷守节期，在他们的路上面上山的时候重唱的诗歌。在这篇诗篇里面，第一句我们很容易明白的，看啊，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句我们相信都认同。我们中国人都有说话，开眉足，莫吃愁眉饭，或者是家和万事兴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所明白也都是渴望的理念来的。但是在诗篇继续下去，虽然这篇诗篇很短，第二第三节讲出两个比喻就不是那么容易明白了。第二节怎样比喻呢？就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在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脑海里面也都有个图画了， 就是好像看到电视的近镜照住阿伦的头，咁咧嗰啲油咧喺佢头顶啦，到到佢胡须啦，落到衣襟咁样去流，啊一个好滋润咁嘅画面。但系当我哋细心谂嘅时候，咦呢个画面同埋弟兄和睦同住有咩关系咧？第三节又系啦，又好比黑门嘅金路讲喺石安山，喺地理上边咧呢两座山又系唔相连嘅，咁嗰啲金路咧系去唔到嗰度嘅。嗱，我哋下边嗰张图咧就可以睇到少少。黑门山是怎样的呢？左上角那个呢就是黑门山了，是很高的，是有雪的，甚至现在是黎巴嫩那里呢，就是都有一个，一个滑雪的场地这样在这里的。而石安山呢就是左下角那个呢就是相对来简单的，耶路撒冷在上面这样，也都不是说太高。于是呢我们就在譬如右边的地图那里就看到现在用回旧约的想法，行路要行几耐呢？是要行58个钟头的，是。咁非常之远的路程，两个山又不相连的。咦，那些金路为什么又会即是流到去那里的呢？想象征的什么图画呢？同这个弟兄和睦同住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表面上面不是很明白的，是。因为我们运用比喻呢，通常都是两件事都有相关性呢才会比喻的嘛。例如说一个人冲得很快的，或者揸车很快的，哇揸到好像火箭那样。或者个地方个冷气好犀利噶，你话哇咩都要冻到雪柜咁嘢咁样，有得比较先系噶嘛系。咁会唔会系犹太人嘅文化里边？咦，佢哋觉得哇，可能啲油咧喺个头里边流到胡须、流到衣襟，系一件好靓嘅事情咧。我哋中国人可能唔系好明白或者理解啊，圣经话靓就靓啦咁样啊，可能我哋会咁嘅睇法。但我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咧，帮助大家去明白呢个经文。我都感谢神俾我有呢个嘅亮光睇得出嚟。我相信大卫这里用一个很巧妙的手法去到表达，虽然我们在第二节里面看得到的画面就是这个油在亚伦的头那里一直的流落来啦，就会究竟他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呢？样这个我自己啊就是联想到会不会好像这个的旧人士我们看的台庆啊定怎样的一些节目啊，有师傅表演心口碎大石这样，跟着他整身擦晒油这样立立令这样增加视觉效果呢，这样。跟弟兄和睦同住有什么相关性呢？嗱，下一章啦。咁我们就尝试用一个好像拍短片的角度去理解。假如我们将第二节的镜头不是看近镜啦，是拉返远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咦，咁嗰啲油即係滴喺或者係流喺亚伦头上面嘅喺边度嚟嘅呢？哦，应该唔会喺天上面即係天空嗰度跌落嚟啦，一定有啲器皿去到即係倒喺佢头上面㗎嘛。嗱，咦，有器皿嘅时候咁一定要有人揸住㗎嘛，係。咁呢个唔係上帝之手啊，马勒当拿咁样，即係一定係有人嚟到去揸住嘅，嚟到去倒喺亚伦头上面嘅。咦，咁倒嘅人係边个呢？是哪个双手拿着这个器皿，将代表着神的使命和福气去到放在亚伦的头上面呢？深水清的弟兄姊妹应该知道这个是一个高立的仪式。的确这个事件是在旧约利未记第八章的时候发生的。嗱，跟着要考下大家圣经知识了。你有没有印象或者记不记得是哪个来到高立亚伦，让他成为以色列问第一个第一任的大祭司呢？你可能会估一下，或者你不是很肯定，我给多一些提示你。这个人呢比亚伦小三岁，他跟亚伦是同父同母的，没错。当个镜头再拉开的时候，这个高立亚伦的人就是他弟弟摩西，他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在众民面前高立亚伦作为大祭司。于是呢整件事我们就明白了，在这个诗篇里面形容表面出第二节表面上面是描述着这个很贵重的油流在亚伦的面上面，但是它是艺术性的留白，将没有在文字上面写出来的摩西和亚伦他们之间那种何等的善和何等的美的兄弟情表现出来。例如拍影片的话呢，当摩西高亚伦的油呢从他头流到他面流到他胡须的时候，就很合适去穿插一些过往这两兄弟怎样去到经历神的画面， 可能個畫面黑白畫面就係一個阿倫細細個三歲嘅時候，咦點解見到自己阿媽將個細佬要擺喺個蒲草箱裏邊，仲要即係掟喺河裏邊嘅咧咁樣啊？佢唔係好明白。到大個嘅時候，佢聽見咦佢自己個細佬成為咗即係埃及皇室裏邊嘅一員喎咁樣，但係跟住又因為殺人咁，於是又要逃走啦。跟住又再過多幾十年冇音訊之下，到佢自己83歲啦，年紀老啦，咁咦？摩西忽然间翻翻嚟，讲俾佢听，咦？神俾咗个使命，佢要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及叫埋阿伦一齐嘅嚟去系同法老嚟去对质。于是之后，佢亦都跟随摩西啦，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又经历过打仗，自己亦都曾经糊涂咁样喺摩西攞律法嘅时候咧，就为以色列民咧去做一个金牛犊出嚟。但系呢一刻，神却唔追讨佢嘅罪。仍然透过他弟弟摩西立他为大祭司，在这个膏油流下来的时候，我相信阿伦他所感受到的并不是这个油多么香或者多么贵重，而是一幕幕他们兄弟人生当中出生入死，甚至出死入生的经历，一起经历他神的带领，一起去到被神赦免，一起接受神的召命和祝福的图画。所以呢，这篇诗篇的谜底全部解开了。第一节看啊，咁有边个咁好睇呢？即是这个油流来流去，唔是，而是睇到摩西同阿伦嗰种嘅情分。再推荐啊，第三节里面两座唔关联嘅山，摩拉间嘅山，一座又高又有晒雪嘅山，一座系呢个系锡安山，代表耶路撒冷神所在嘅地方，神圣所嘅地方。两个山好唔同，就好似两兄弟啊。或者屋企里面兄弟姊妹里面那个人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喜好这样。比如摩西一个政治和军事的领袖，阿伦或者是宗教上面的一些天才，你估做够嘢出来被人拜有人信你那么容易啊？ Okay？ 但是呢，就是黑门的金路攞在锡安山里面，它是象征的或者再展现的不单是兄弟之情，而是国家了。因为黑门山是在以色列最北边的地方，而锡安山就在以色列的中心，象征的意义就是无论以色列民就算是远近都好，假如在神的里面是和睦，你都可以共处同处的时候，就能够一起去服侍神，一起去享受到神的赐福，以及一起去领受神的使命。这个就是诗篇133篇给我们看到的图画。事实上，当我们再看阔一点，上行之诗由诗篇120篇那里开始，开头的诗句，我在急难当中要求告耶和华。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个人的我所面对的困难。去到133篇的时候，讲到兄弟和睦之情，甚至推展到是其实是家族或者民族之间的和睦，却是都是有目标，有啲使命嘅，要一齐去服侍神。而呢个亦都系上行之诗最后一篇134篇俾我哋睇到嘅图画。我哋一齐嚟到诵读啊，亦都系和合本修订版嘅经文，预备起。来，称颂耶和华，夜间侍立在耶和华殿中，耶和华的仆人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在诗篇134篇就要了解到究竟谁跟谁在讲东西呢？第一二节看着这个经文，就是好像我们想象到在圣城当中，到黄昏近夜晚的时分，当时的会幕或者日后的圣殿要关门，刚刚做完礼拜的人呢，就对那些换班将要是夜班去到守这个会幕或圣殿的人呢，就去到鼓励他们。经文这里提到，就是夜间侍立在耶和华殿中，耶和华的仆人，原文是众数来的，即是仆人们，当向圣所举手，要称颂耶和华。当中所展现出的就是那班敬拜完的人仍然个意犹未尽，很想继续。他们自己虽然需要离开，但是当见到夜班的人来到的时候，很想他们继续代表他们在神面前继续的举手祈祷，继续的去称颂神。而第三节呢，意思又不同了，人又不同了，就好像当值的祭司就向那些离开的敬拜的人呢，做一个总结的祝福， 就是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这个也都好像上行之之开头的时候，一二一，我要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就一个呼应在这里。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可以感受到在耶路撒冷那里敬拜的群众，神的子民，他们几咁的热切和卓跃，同埋那份同心合意，无论是日间夜间，都希望神的名得到称重的这种的心情。好了，这两篇的诗篇虽然个篇幅是很短，但是给了我们有什么思想和教训呢？事实上我相信弟兄姊妹所看到的，希望你们我们大家都会渴望那种神的子民和睦一起相处一起服侍的那种美善的图画，也都看到134篇里面一起去到服侍神，一起向神祈祷那种的雀跃，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很羡慕呢？或者我们看诗篇133篇的时候，也都不要误解，以为这个呢就是个重点是摆在鼓励我们即是弟兄姊妹家庭和睦啦咁样。我相信呢这个不是停在这个道德教育课里面，因为我们在亚伦和摩西他们之间的生命的美善之处，是在于不单止他们能够在各样的经历当中和睦啦，而他们能够一起领受神的使命，一起去侍奉神。对于神的子民来讲，和睦和谐并不是事情的终结，而是我们作为被神拣选的子民去称重赞美侍奉神的重要条件。而我相信弟兄姊妹在成浸家里面已经可能相当的年日了，或者是参与了很多不同的侍奉，我希望大家可以回忆回过往或者甚至现在我们同心敬拜同心侍奉的经历。有时疫情可能将我们的是服侍或者是和睦的心来打断，有时世界局势这么动荡，教会也都不能够被幸免去到避免的我们不要被这些美丽的图画去到消失去到褪色。但我们也都要很现实的知道，实际上我们新经历的场景真的好像上行诗上行之诗的第一篇诗篇120篇第二节里面所讲到，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因为社会的分化啦，很多的谎言啦，很多的假的消息啦在这里充斥，加上可能疫情当中我们比较少见面啦，所以我们拿消息的渠道多数都是电脑啦或者手机啦咁样。资讯平台呢，他们有一套人工的智能的演算法的，当他搜集到咦你看什么东西喜欢看什么的，那个演算法就会故意投其所好，就将你喜欢看或者会看的东西给多一点你，以致吸引你花多一点时间，以致他们呢有更加多的广告收益。他们就代代平安了，但是对整个社会或者国家负面的影响呢，就是加速了这个同温层的效应，以致人的看法呢就更加偏激，更加的分化，社会更加的撕裂，并且是要用电脑互联网的方式和速度进行。有时我们都好像诗篇120篇七节那里讲到，我愿和平，但当我发言呢，他们却要争战的情况。或者也都好像主耶稣基督警告或预告他的门徒将来末世预兆点的呢，就是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并且主的门徒呢要因为主的名被人类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难的环境当中，在神面前忠心忍耐到底是不容易的事情，就好像上行之诗由120篇个人的困境当中，要上对我们刚才读的133 134篇的终结呢，是需要有一个过程，可能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也都要相当的功夫。两星期前，仲牧师就引导我们去思想究竟我们自己是哪个的邻舍。今天在这两篇的诗篇里面也都可以帮助我们思想究竟谁是我们的弟兄，或者我们要做怎样的弟兄姊妹，怎样能够与弟兄姊妹去到和睦来同住，怎样能够重拾在神面前同心敬拜侍奉的这份喜乐。 或者有三方面同大家一起思想。首先第一方面，我们需要很锐意去追求和睦。诗篇133篇第一节所讲到的弟兄和睦同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需要认定这个是我们值得去追求和渴慕的目标。相反，假如你是相信或者喜欢与人斗争才是其乐无穷的话，那就你很难跟随耶稣基督的了。而这个和睦有很多不同的方面或层面去实践的，无论是我们家庭的关系当中，或者是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当中，在我们工作的职场当中，或者甚至推展到国家和社会层面，这些方面可以去到很阔。但我想弟兄姊妹先思想的就是自己，究竟我们自己的心态是怎样呢？在这个充满冲突不信任的环境当中，罪恶当然需要被制止，但我们必须要持有这个信念，就是我们并不是怀着仇恨，也都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能够真正地去活出实践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教会群体的使命。到新约时间，使徒彼得当时的教会也是在困难的境况当中，那他在书信里面怎样教导去面对这个逼迫或困难的环境呢？我们就一起去读一下彼得前书3章8到11节。预备起。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常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使徒彼得怎样说呢？我们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的追赶。先是第一步先，怎样去离恶呢？就例如一些挑起仇恨的憎恨的言语就不要散播了，未经证实的消息就不要乱传了，明知道立场很偏激的偏颇的报道就不要看那么多，以致搞扰到我们的心灵，或者甚至会引导我们去参与在恶行当中。再进一步第二步的，就好像彼得所说的，我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地去寻求，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态，这个亦都是响应我们诗篇133篇里面那种和睦同住的精神，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都要纪念，想起也都为传递神恩典的人要感恩。意思是什么呢？在诗篇133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膏油在亚伦的头那里一直流，其实是看的是摩西和亚伦那种一起服侍，一起要是承受神的恩典，传递神的恩典那种的情分。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透过不同的人的手，去到将神的使命，将神的福气传递给我们的。或者我们在教会一段时间日子的时候，我们都做过摩西的角色，将神的使命，将神的恩典，将神的福气传过给我们的亚伦，或者藉着亚伦也都是他的服侍传递给众多的以色列人。我们需要珍惜这份传递和接受的情分，不单止为到自己，为到传递给我们的人，也都为到接受我们传递的弟兄姊妹去到感恩，去到祈祷。在城镇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见证和故事的。以下一段就是我在城镇70周年，即是10多年前的纪念特刊里面，我找到的一个见证，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或者要提醒我们的图画是怎样的。个见证咁嘅，回想起来，过往多少难忘的时刻都系于城镇。在教会中，我领悟到圣经中的真理不单是从讲台上听到、从书本中读到的，更是从信徒的生命活出来。 又记得主日学老师的悉心教导，师班指挥的栽培建立，助导会顾问的循循善友，长执同工的勉励教训，数不尽一一度过多少团契生活里的欢乐时光，分享过几许感动心灵的美歌妙韵，尝过多少学习侍奉过程中的成功与挫败。到现在我在教会中担当不同侍奉岗位，又学习当导师，其实是盼望延续别人在自己身上所做的，以报答主的恩惠，回馈教会的喂养。这个是见证，是其中一位音乐部服侍的弟兄的见证，希望当中亦都他的经历亦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故事，以及能够我们可以给到下一代的故事，让神所命定的福继续的流传下去，好像摩西亚伦那种福气一直流传下去一样。第三方面，在诗篇134篇那里，我们看到夜间设立在耶和华殿中，耶和华的仆人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在黑夜当中仍然在颂赞神的心志。在读这节的经文，这篇的诗篇里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联想到耶和华的仆人就是我们，我们所身处的世代就是夜间神所喜悦我们作的，就仍然坚持的向神祈祷，向神颂赞服侍祂。在新约圣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记载祂教训门徒，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白日，即象征着一个是情况环境都顺利的时候呢，我们就去做神差我们做的工作，黑夜呢即不顺境的时候呢就收工啦，这样并不是这样。而指出一个事实，就是当黑夜来临的时候，即是在一个不顺利的环境当中，作神的工作是会相当困难的了。在白日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对教会的考验呢，就是有没有把握这个时间去到收割，去到在当中发展，去到把握全福音的机会。在黑夜的时候，也即使是有掣肘啦，有各样的逼迫啦，临到的时候，对教会的考验就不同了，就是考验我们有没有忠心。有时就算是事倍功半或者很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逆流而上的心智呢？或者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里面教导的门徒，我差你们出去就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羊窝中愿意是灵活变通，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有些新的方法新的机会去到把握，以致人仍然能够认识耶稣，信徒的生命能够仍然被造就呢？的确在夜间自立是不容易的，若果教会里面没有一个追求愿意追求和睦的心智呢，很难服侍神的。教会亦都假如缺乏一个传承传递恩典的心智和感恩之心呢，亦都会很容易被外在的环境分裂而分化。今日圣乐主日，我们能够在一起的在神面前来唱诗来到服侍，的确是不容易的，也都对于诗班来讲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藉着练习唱诗歌，就是有一种很奇妙的力量，就是会即时可以将我们能够很合一地带在一起，彼此的去到配合来服侍。当然我们的练习并不是说纯粹是唱好首歌，要唱当然服侍奉献给神的必须是最好的，但是藉着唱诗，不论是诗班的唱诗或者崇拜里面的唱诗，其实亦都是勾起我们，让我们回忆回在信仰里面神一步一步怎样去带领我们这种的经历。刚才诗班的献诗的歌词，我们在主的爱中齐侍奉，在神的教会宣扬真道，靠着耶稣丰盛的恩惠在主的爱中合一，以一口将荣耀归给神，以一心高举神的名，以一意要赞美天父，在主爱中合一。 我们希望在圣乐月也都是帮助大家去到有回这种的一起服侍神、颂赞神的心志，也都希望这个诗歌也都成为我们个人的心声。到最后了，在诗篇133篇、134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图画呢？希望弟兄姊妹所记得的，在诗篇133篇和134篇里面，就是弟兄和睦同住的美善图画。而我们都愿意去成为一个追求和睦的人，也都愿意成为一个传递神的恩典、领受神的恩典、弟兄姊妹一同领受神的使命和祝福的门徒。以及在134篇里面看到，愿意在夜间在神面前忠心服侍、祈祷、唱诗的人。或者我们过往也都是受到社会各样的冲击，我们不懂去面对，或许我们在各样的恶事上面，或者是挑动即是人的冲突上面参与过，求神赦免我们，也求神怜悯我们的软弱。相反，今个月圣乐月，原本我们即是圣乐同乐日很多取消了，也都是成长班也都没得一起去到是很专心地去练诗，一起的来分享诗歌这样。但是音乐部也都计划了，希望在今个月呢去鼓励弟兄姊妹用你的社交平台去分享对你有生命影响力的诗歌，并且提名你的朋友去加入分享。希望呢在这个歪曲叛外世代当中呢，我们所宣扬所传播的是一些建立人的生命，去到是造就人的信息和诗歌，分享我们的信仰。最后让我们都用一两分钟的时间默想祈祷，去整理一下我们所听到的信息，我们所听到的神的诗篇的话语，或者也都可以想象假如耶稣在我们面前身边的时候，我们要向他倾诉什么呢？这样我们一起向神祈祷。我们的天父，求你赦免我们、怜悯我们，因为在这个歪曲叛和世代当中，我们都很容易被人挑动，也都很容易的制造纷争。但是天父啊，在你的旨意当中，你所愿意看到你的子民的图画却是和睦同住，在相处里面的图画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境况。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也都提醒我们，让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怎样能够将这个和睦也可以传递，也将神你的祝福、神你的使命不单止我们自己领受，也继续的传递，以致在黑暗当中我们仍然能够设立在你的面前去服侍、去敬拜。天父啊，愿你的圣灵加力给我们，继续去督促我们去到实践你的使命。我们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